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开始我们一个系列对罗马书的讲道。我们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会讲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在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的上帝，你向我们的预示是多么的奇妙啊！请你帮助我们今天下午能够静下心来，能够在你面前谦卑下来啊，依靠着你的大能，你的圣灵，读懂你的话语。我们上奉耶稣的名，阿门。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喧嚣的世界，每一天我们都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不管是我们要去微信上刷朋友圈，还是淘宝，还是平时我们花时间看的视频，我们每一天在这个世界都会听到很多很嘈杂的声音。我也相信今年我们当中的不少人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学习了罗马书，用心听了一年的罗马书，神的话语满是真理。但是我们对罗马书的感情是日久生情吗？还是日益麻痹？在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到的罗马书是会被这个世界上嘈杂的声音所淹没吗？可能我们今天想到说我们暑假又要开始一次对罗马书的讲道，我们心里是不是可能会有个声音说，怎么又是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蒙召做使徒，奉派传神的福音。罗马书讲的是神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要回答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听福音。每个人现在手上都有一个单张，单张上写了今天的提纲，相信会对大家非常有帮助。今天的大的一个点是福音是重大的消息，因为第一点，福音宣扬耶稣是主；第二点，福音是神拯救所有人的大能。为什么我们要一次一次的听福音？因为福音是重大的消息。所以我们的第一点，福音是关于神，福音宣扬耶稣是主，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我们看经文的第二句写的是，这福音，保罗要传的福音，这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就是论到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他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洁的灵说，因为从死人中复活，显明他是大有能力，神的儿子。这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我们的君王耶稣基督。这福音是关于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中心内容是关于耶稣基督，我已经强调了三遍。这个不是一个某个教会的福音，不是某个牧师要给我们讲的特别的一个消息，不是中国人的福音，或者是西方人的福音。这福音宣扬的是来自神，本身就是神的耶稣基督。福音宣扬的是四个字，我们可以概括的是耶稣是主。这个内容是耶稣宣扬的内容，耶稣是主是确实的。这里说圣经的预言，第二句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预先所应许的，是神千年的计划在耶稣的身上实现。按肉身说，耶稣是从大卫中生的，从大卫的传统，我们知道大卫是君王，所以按照耶稣的家谱，耶稣要来做世界的君王。从圣灵的角度来说，耶稣战胜了捆绑人的死亡和罪，这是只有神才有能力赦免的罪，只有神才能够给人生命，因此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保罗罗列的这些点是要我们非常确实的知道，耶稣就是这个世界的君王，他掌握着这个世界的过去和将来，他掌握着这个世界的生和死，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手上。我们当中可能今天来了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你可能还不是非常确信这个信息，耶稣是主，不是非常确信耶稣的身份，但没有关系。我想今天这段经文首先给你的一个信息是，基督徒非常欢迎你来了解耶稣到底是谁，非常欢迎你的质疑，你的问题，为什么耶稣是这个世界的君王。我相信 基督教基督徒会给圣经也会给你一个非常充分的证据来告诉你为什么耶稣是主。在这里插播一个广告，在每个星期三我们接下来会有马可福音的学习。马可福音的第一句写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始，所以福音书首先就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所以很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当中的慕道友朋友继续的来了解。但对于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朋友，我希望这段经文可以决定我们听福音的态度。什么是福音？我不知道提到福音这两个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福音不只是一个好消息福音，而是更多的是像新闻联播那种重大的消息，这是来自于神重大的消息。为什么？他说第五句，因为耶稣是主，第五句说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人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这福音是不管是谁在万人中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可以顺服。顺服的意思不是我知道耶稣是谁，我有一个这样的知识。顺服的意思是我愿意把我人生的主权，我过去将来的一切都交托给他，用他来做我生命中的主。在过去的几个月过去的一年当中，世界上政坛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有美国的大选，有英国的大选。我相信在座可能很多人都会非常关心这些政治的大事，这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要关注谁会将来掌握英国的命运，将来掌握欧洲、美国的命运。我们来听福音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来面对的是一位掌握这个世界一切的君王耶稣基督，他掌握着天上的天体，过去和将来，你我的命运。我们来听福音是和这样的一位神面对面。想象一个场景，我不知道经常你在家休息的时候会忙什么样的事情，有可能你在熨衣服，有可能你在打游戏，或者你在学唱歌，这些都不要紧。但是突然一下你听到了一个敲门声，你透过门上的猫眼你往外看， 你在想外面的那个人是谁。如果是一个来搞推销的，来上门来卖东西，或者想要赚你钱，你可能会很有礼貌的打开门出去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很忙，或者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兴趣。但是如果门外敲门的是主耶稣基督，是掌管你的神，掌管这个世界万物的神，你没有办法跟他说不好意思我正在忙，或者不好意思我没有兴趣。我们要理所当然的是要来迎接他。这是我们的第一点，主耶稣基督是主。福音宣扬是主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它是一个重大的消息。我们讲的第二点是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然后在提纲上有两个小点，一个是从保罗对福音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点是福音就是第十六节到十七节给出的原因。我相信罗马书第一章的结构是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个大的一个福音的总结，然后第八节到第十七节是对第一节到第十七节的一个大的扩展，解释为什么保罗想要去罗马宣扬福音。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这一个小部分表达的是保罗非常的渴望去罗马讲福音，然后十六节和十七节给出解释。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点，第八节到第十五节保罗非常的渴望去罗马。第九节说他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样的情绪，对不对？从整篇他的祷告到他想要表达的。第九节他说我不断的纪念你们，可以作证我怎样不断纪念你们。第十节常常在祷告中恳切祈求，可以按照他的旨意终于顺利的到你们那里去。第十一节我很想见你们，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第十三节我好几次预定好了要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对他们的想要去罗马的渴望溢于言表，而且他不只是说说祷告，而且他付之行动，他好几次计划想要去罗马。可能昨天刚刚参加过婚礼的人，如果你不小心读不明白真相的话，还以为这个是 Tom 给 Becky 写的一个情书，但其实这是保罗非常非常的渴望去罗马。他要去罗马做什么呢？ 第十一节写的是、要给他们属灵的恩赐，要坚定他们。第十二节要安慰他们。第十三节要在他们当中、收获果子，属灵的果子。然后我们真的确定、这些所谓的属灵的恩赐，要坚定，要安慰，这些果子是怎么获得呢？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给出了一个总结，他说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者是愚昧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对我来说，我随时愿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要使他们在福音中有长进，要使他们在属灵中有长进，要使他们的信心得到安慰，得到坚定，他要做的是迫切的去罗马给他们再传一次福音。如此渴望是为了传福音，传福音是为了罗马基督徒极大的好处。我希望接下来花一点时间仔细的来看第十四句，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或是未开化的人，聪明的人或者愚昧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里用的词非常有意思，对不对？他说我欠他们的债。欠债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一个极大的负担，直到债务还清。这不是我随便在路上可能欠一个人一块钱的那个债，这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茶饭不思，日思夜想，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完全，你就觉得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有负担。这可能是你的职业考试，或者是你家人的健康。如果我们一样设身的处地感受，保罗对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负担，无论是希腊人或者是维卡，那就是当时所谓的可能知识分子，或者是没有受教育的，聪明的或者是愚昧的，无论是所有的人，保罗说未曾见面的罗马人啊，我多么的渴望见到你们，向你们宣扬这荣耀的福音。这是保罗当时的渴望。这重大的消息是来自于耶稣基督是主，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但也是来自于保罗的一封情书，字句饱含着情感和渴望。保罗说我愿意一遍一遍地为你们讲福音，好让你们的信心长进，好让你们得到安慰。也许你听到敲门声的时候内心还有恐惧，但我希望此刻我们的心里是温暖的，我们愿意来见，来听到这样的一份福音。我们的下面的一个小点，为什么保罗这么有负担？保罗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保罗对传福音这么有负担？第十六句到第十七句，他说：“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极大的负担是因为他不以福音为耻，这是神拯救一切人的大能。我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有一些时间来想这一句话：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不是福音加上一件什么东西是神的大能，不是福音加上某个有名的牧师或者是一个有名的教派，而是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神的大能。可能我不知道有时候会不会基督徒觉得非常的软弱，非常的微小，特别在英国，觉得周末在一个可能有点黑乎乎的教会，周围都是伪装起来像中国红色的一个教堂里面，很好，环境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可能平时在外面上班那些西装革履，动不动就是要谈几百万几亿的这些生意的这些人，在这金融城我们觉得我们非常渺小。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还聊到回国的时候，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可能只是在一个人的家里，一个单元房里面聚会，可能周围的人会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一小撮人的封建迷信，但是这里的福音被宣讲，这里就是神的大能在运行。而且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我们说福音不是一个美容手术，它不是让我们的外表看起来好看，不是让我们觉得哦，我的内心受到安慰，只是一个改变外表的东西。这里说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福音更像是一个心脏手术，它关乎的是人的生和死。我们上个星期三在Summer Link， 就是我们的这个讲座中，是 通过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教会的历史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认识福音的真理。其中牧师就引用了一句话，是马丁路德在看罗马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写的。他说他看到这句话，当他经过几十年的徘徊苦思以后，终于明白了。他说，我立时感到自己已得重生，乐园的大门大开让我进入。这个人几十年的苦苦修行，在外表上毫无指摘，自己也没有，但是发现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救自己。他说，我看到这句话，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天堂的大门向我打开。我欢迎大家接下来星期三继续的来了解。那我们回到为什么保罗对福音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现在很容易的理解，对不对？因为他手里握着这掌握这个世界上绝症的秘方，可能是治疗癌症的秘方。那他如果周围的人都在死去的话，他没有办法，不想迫切的把这个拯救别人的秘方告诉别人，不可能见死不救。最后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一开始的大问题，为什么福音罗马书值得我们一遍一遍的去听？为什么罗马书值得我们信奉？因为福音是重大的消息。我想整个罗马书的目的是，整个罗马书第一章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福音是如此重大的消息，我们不得不听。而且我想更进一步的是让我们对这个福音感到非常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兴奋。在我们非常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兴奋的时候，我想首先说一下我之前对罗马书可能有的态度。我在刚刚来到这个教会之前，我已经有2年的时间都在学习罗马书。我2年的第一年，我在跟一个朋友在就是两个人一起来看罗马书，然后第二年我在一个小组也在带罗马书，然后第三年我来到福音之家，来到 St. Helens 又是要带罗马书。我当时觉得怎么又是罗马书，怎么没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我想很容易有时候会对罗马书会对福音产生一种懈怠麻痹的感觉，看久了都会有点审美疲劳。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今年刚刚学完 IGG， 学完罗马书，可能觉得我已经把这个看罗马书的进度条拉到了最后，怎么又要开始重新的想，重新的默想。但我想可能更深层次的是，我们当中可能还会有一种负罪感。我们都知道，我们当中可能熟悉罗马书的人知道，罗马书最后说的是我们要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可能知道我们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们很不想面对这样的一个福音。但我想今天我们没有必要自我谴责，我们可以继续的思考福音的意义，继续的因为这个福音而感到激动，而感到兴奋。所以为什么罗马书值得我们非常的激动。单张上我列了大概有4-5个点，有4-5个横线，这个不是我马上要讲5个点，我觉得没有办法。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就鼓励大家可以非常有创造性，你们在听完今天的讲道或者是继续的来想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可以写下原因，为什么你接下来会更想来听罗马书。我现在就举2个点。第一点是福音针对所有人，福音是针对所有人。耶稣是主，我们刚才说了是针对一切的人，是让万族中的人因着耶稣的名而相信而顺服，毫无例外的要顺服。福音是神拯救的大能，是要救所有的人，是要救所有相信的人。保罗去传福音也是要给所有的人传。我想当时的一个危险是在罗马帝国，福音是从巴勒斯坦的一个小地方的一个犹太人传出来。你可以想象可能现在是一个中国一个很边境的小地方传出来的。而且当时的犹太人也觉得福音不符合他们自己的犹太教。我想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魔鬼对福音的一个攻击就是让我们觉得福音是很有局限性的，福音不是给所有人的。福音可能只是针对他们会攻击福音，说福音只是针对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某一个小群体，但这样的福音一点用都没有。 我们平时是不是在我们身边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攻击？国内可能会说福音只是西方的文化，某些人的传统，这里的媒体可能会说，哦，福音只是关于过去的一个神，部落的一个神，已经落后于现在的这个自由的思想。还有人可能会说，哦，这个基督教怎么可能说有只有唯一的一个神，只是为所有人都要为这个唯一的一个神，肯定还有其他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平等的。我想我们自己也会想，福音可能只是给知识分子的，福音可能只是给那些特别需要安慰的人。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福音确确实实宣扬的是从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要做所有人的神，这福音是给所有人的。可能有一个应用是可以有的一个应用是，这改变我们每天灵修的态度，我们每天祷告的态度。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是为着福音祷告，是为着我们这个天下最重大的消息祷告。我们每天灵修看圣经的时候，不是只是好像是在看朋友圈的一条新的消息，而是今天、明天、后天最最重大的消息，来自神荣耀的消息，我们看的是这样的消息。第二点，可以帮罗马书可以帮助我们赞叹福音的部分，我希望可以看到是神的伟大，可以帮助我们赞叹神的伟大。慕道友朋友们，你们追求的是一位怎样的神？基督徒朋友们，你们追求的是一位怎样的神？第一章的第五句说，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我们刚才也聊到，在罗马书最后的目的是让每个基督徒完全的向神献上自己的一切。我们罗马书想要基督徒成为的样子是七天二十四小时每分每秒为神生活的基督徒，而是能够愿意奉献自己的金钱支持保罗去西班牙传教事工的基督徒。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我们刚才提到顺服概念是说，神我不可以，我愿意把你做我的主。但是我想相信每个人对顺服的这个概念同时会有一个非常可能负面的感觉，甚至有点痛苦的感觉，感觉是要把我们生命交托给一个对我们漠不关心的神，甚至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神。顺服听起来像是，哦，我的小组长这个星期又要我去传福音了，或者是，哦，我的牧师要我做这个，神要我做那个。各位朋友，真正的神不是一个奴隶主。我相信罗马书向我们展示的一个神是要伟大的多的神，奇妙的多的神，是我们眼睛所没有看见，但是他是如此奇妙的一个神。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真实的神，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对吗？他是一个向人愿意向人显现的神，他不是一个漠不关心高高躲起我们苦苦寻求寻求不找的神，他是一个显现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而且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拯救人的神，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样的神不仅有能力，而且关心的是我们内心最最深处的需求。神至高的荣耀、无比的能力、广阔的慈爱，在福音中都彰显出来。这样的神是大有能力、大有怜悯。如果是认识这样的神，我们怎么不会愿意？我们当然是心甘情愿的想要跟从他。是这么好的神，这么大有能力、这么爱我们的神，我们当然愿意跟随他。最后作为结束，我之前在看一个教会的一个就是记录之前一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是在星期天结束的时候，两个教会的同工、两个教会的牧师站，就是送完所有来教会的人，站在门口互相鼓励对方，说了一句说 "I can think of nothing better to do in this world"， 就是我无法想象这个今天主日之后，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更加好的事情可以做。我想象不出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以做。我想一样的，我们今天我们也听到了福音，没有一个比今天更好的机会能够享受神如此奇妙的恩典和他的福音。让我们最后结束 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主啊，罗马书说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是多么高深啊，他的判断是多么难测，他的道路是多么难寻。谁知道主的心意？谁做过他的参谋？谁给了他，先给了他，以致他要偿还呢？主，请你帮助我们在罗，感谢你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福音，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你，通过罗马书，通过你的福音，也能够更加的因着你所展示的，可以相信和顺服主耶稣基督。愿所有的荣耀归于你，阿门。